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
不孤单地球的小伙伴们好，我是梦圆。
梦圆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蓝莓好，这些天过得可好？
活着，
活着，
活着，蛮有恩典的活着。
嗯，挺好，挺好的，能在恩典的日子中，去意识到自己是恩典满满的活着，这已经本身就是很大的祝福了。
是的。感谢主。
是的，很美好。
嗯，
我也知道我都是在恩典里活着，不过这几天的我呢，有点跟自己生气了。
生啥气？
哎呀，在这个四季小屋我也算是真相都暴露出来了。但没关系，
剖析自己。
因为即或我不跟你聊天儿，耶稣基督什么都知道，他知道我的本相的。
嗯，
瞒着人也没什么益处，因为神都知道。我就怕说出来会给他丢脸。
哎呀，你这心态咋的了？这是
肯定是不怎么乖呀。这些天我最近确实觉得自己有一点灵性里面的懒惰出现了。
嗯，
但它是有原因的，真不怪我。
那不怪你，你怎么还怪起自己来了？
但是那还是我自己做的决定嘛。但是有点懊悔自己怎么每次都像立不起来的那个人呢？怎么凡遇这些事儿，必定在主面前逃跑？本来应该是在恩典里站立得住，然后奔向他嘛，刚强继续往前走路嘛。
嗯，
但是一遇事儿，我还是那个第一个反应是转身逃。当然，在恩典里我又回来了呀，这全然恩典嘛。所以今天我还能跟你录音，但是你要问我这前几天过得好不好，
嗯，
我得说实话，因为他确实有点灵性懒惰的光阴了。
被别人气跑过，然后又回来了，是这样子吗？
对，
嗯，
你有没有被带引号的属灵长辈气跑过？
啊，那可是太多次了。
那你可能还是挺乖的，你大概跑不多远，你就回到主耶稣面前去了哈。但我有这么一个生命里不太好的这么一个惯性，我知道是不对的，但是我改不了，我暂时还没改。但我相信神会慢慢帮助我越来越好。我希望明年的我比现在的我要更乖一点。
嗯，
起因细节我就不说了，因为我不希望让带引号的属灵长辈听到以后他难过，他也不是故意的啊。就有一天我见到他，因为过新年了嘛，就很多聚会嘛。那这个聚会当中呢，他是我已经很久没见，我内心当中比较尊重的一个有属灵职分的一位姊妹吧。
嗯，
他有一段日子没见到我了，然后呢，聚餐的时候就看到我，他很开心。所以呢，就拉着我在旁边说了很多的话，问我在侍奉当中有没有什么需要他为我祷告的。原本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就很诚实的说了一些我对于自己侍奉前景的担忧啦，对自己现在灵命，包括我自己的婚姻状况的担忧啊，他也知道我先生到现在，我信主27年，他还是没有信主。我也会问他还没跟你去教会吗？我说还没有，这就成了一个开端。
嗯，
然后他的意识里面，我应该是个很软弱的人，他是出于爱心了。
嗯，
但是呢，他给我的回馈是，棒棒棒棒棒棒棒，连续问了我很多的问题，最后他得了一个结论，说梦远，你必须祷告，而且你要抓住你所有能抓住的人，跟你一起进食祷告。你这个生命光景堪忧啊！他问了我很多， 将近有10个连环问题嘛，每一个答案都是嘣敲我一下，再一个答案又嘣敲我一下，因为他有这个属灵的职分嘛，我也就都听了。当然他是私下跟我一顿一聊的天儿哈，然后我们就一起去聚餐。但我回家路上啊，不知道为什么，我并没有开心。他给的建议都对，应该进食祷告，但是我没有按照这么好的一个建议去做。我回到家当天晚上，我连我正常的工作我都没做，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激起了我的属灵惰性。我原本正常的去读属灵书籍的时光，我都没做。我那天晚上就很难过，整个情绪下到了谷底，我觉得自己把自己埋起来了，也应该去跪在神面前去祷告的。我知道他说的全对，但是你说说，蓝莓，你替我分析分析，我咋了呢？我那天晚上我真的就是，我这情绪起来了，我啥也没做。转天早上，这个情绪持续到了中午，然后我挺懊悔的，我就觉得自己是那个属灵惰性十足的人，怎么神训练我这么多年，他这么爱我，我怎么就不能遇见个事儿，赶快回到他的面前去呢？然后就很懊恼，我觉得我是在那个恩典里常常辜负神的期望的那个小孩。这个声音还是在我耳边环绕了一段日子的，这就是故事喽。
其实我特别感同身受。
你会有遇见相同的情形的时候吗？
对，我觉得很多次吧，真的就怀疑到自己了。但我想，圣灵总是提醒我，如果是真的来自圣灵的责备，神的责备，会是让我们心甘情愿的、清洁的，是顺服的，是不会让我们产生自我怀疑，那么难受的。当然，我们是否认了自己的老我、新的我在里边。所以，当被别人这样责备，或者是当被别人这样提醒的时候，我们心里生出的反而是更多的苦读。这种情况多了，我就会反过来想说，我的这个人，他是不是真的带着属灵的原则在说我？还是出于他自己的这些想教育我、教训我，然后再说这个，所以这也是我自己经历过一些这样的事情之后，我再去陪伴别人的时候，我觉得我会很避免去评论、评断别人的属灵生活。就当然你说作为我们基督徒，你知道我们祷告、我们读经，这是标准答案。当一个人来带着他的困扰来找你，你告诉他你应该读经，你应该祷告，你读经少了，你祷告少了，这不是一个有真正的有神的爱的人能够去做的，我觉得不合适。
他甚至建议说，如果你自己做不到，让我找时间到他的教会，因为他跟我不在一个教会，去参加他们的祷告培训。我委婉的拒绝了。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知道标准答案，但是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个标准答案。当然，我不知道你跟他分析的，你问他的具体问题，他问你的具体问题，但是每问一次，你的心里梆梆梆，就是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来自圣灵的，让你真的甘心乐意的，让你感受到他的爱的，然后来去改变，而是真的站在属灵的高度上去教育你，去教训你的时候。我觉得，你真的是出自爱，还是出自自己的所谓的这种权柄？我觉得我们属圣灵的人都能够感受到的。
你要这么说哈，我在回想当天晚上我自己的那个属灵的状况哈，诚然这一通的对话没有让我结出什么圣灵的果子，也没有让我有渴慕去神那里安息在主耶稣的那种渴望里，没有，我反而生出了更多的是逃，就逃离。我为什么会生出要从主的爱、主的真光里去逃离、背向而驰？至少有几天我都有点不想去祷告了呢？ 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确实是个悖逆的人，但是我真的，我现在回想，我才知道，其实是因为在那个当下，我确实没有感受到爱，我没有感受到被爱，相反，我觉得自己是那一个被抛弃的人。
被责备。
嗯，首先是觉得自己确实没做好，被责备，然后就生出很多自责，但是。你知道这个自责的情绪，它把我引向哪儿了吗？从自责，我会生出质疑，我会看到周边有很多看似属灵生命能结出很多果子的人，而我是那个怎么都结不出属灵好果子的人。那我是不是一个真信徒啊？那我是不是一个神根本就没选我，我就是一个没真信的人啊？小小的自责情绪，最后引发的是很深的，甚至质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还信耶稣啊？我是不是蒙他爱的那个人啊？因为跟我对话的人不是普通人，他是有属灵权柄的人。那我这些质疑萦绕了我整个晚上，就是我没有办法再思考。这种质疑的声音，我知道是谎言，但它真的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得我。情绪就陷入了黑暗，逃离，所以他是向着神的恩典的反方向逃离的，确实没有带给我爱的感受，其实是很难过的一个感受。若不是恩典，我想我那个感受会持续更长时间，会失去做工的力量的那一种感受。我后来有。问过神，是不是因为我自己太情绪化、太敏感、高度敏感了？嗯，但是最后是什么让我被神的爱又救回来了呢？其实真的就是恩典，圣灵带着我，让我知道了他的爱永远不会变的。因为圣灵很温柔地问了我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特别简单。在我脑海中不能够跪下来祷告的时候，我不是逃吗？但是我的脑海当中还是会思考关于神的事情的，我还是会质疑自己是不是没信。但是我在这个质疑过程中，其实还是在思考我跟神的关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就有神的恩典了。一个很温柔的声音问我：“你有没有一点点爱耶稣基督呢？”哇，你知道吗？这个问题一出来。我眼泪就下来了，这个答案是100%确定的。我爱他的，虽然我行为已经远离他了，没好好跪下来祷告，但我心里，我的心，我知道这个答案是100%确定的。我还是很爱他的。这个答案一出来，圣灵一个非常准确的答案就有了。那你就是我所爱的孩子，因为如果不是属耶稣的人。是不会爱耶稣的，可能我的爱不完全，需要长，也可能像个婴孩的爱，但是它里面是有爱的，只要有，它就是属耶稣的，那就说明神的救恩早早已经临到我这个有罪的人身上了，而且既然他救了我，一定会拯救到底的，所以我过了30个小时的黑暗期，又回来了。但是很不舒服呀。
哎，虽然这段经历一开始很不美好，但是最后还是圣灵亲自的来提醒你、安慰你，就让你又重新感受到耶稣的爱。
那是啊，但是那30小时的黑暗期也不怎么光彩，可是也很真相啊，我当时真是没有力气了。
我真的是觉得有的时候。哎，所谓的属灵长辈们的，带着，特别是带着这种权柄的，真的跟我们谈话的时候，我们需要小心的辨别。因为这种权柄真的是能量挺大的，我不说好的或者坏的能量，能量挺大的。我其实有过类似的经历，就很多年前，我在团契服侍的很累的时候，去找一个我觉得他是比较资深的。服侍年轻人的，然后我们聊了好久，然后其实聊到最后的时候，他问我有没有读过一遍圣经， 我说其实还没有，因为我那时候不是顺着读，其实那时候老读新约已经读了好几遍，但确实旧约我没有顺下来一读。他给我的回答就是，哦，那你把圣经读一遍，你的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你这些问题都是因为你不读圣经，就那个时候我当然里面也没有很好或者怎么样，可是这个话就让我觉得，哦，我很羞愧，就是仿佛我所有生命中出现的问题都归结于我没有把圣经读一遍。我后来慢慢的在接触年轻人，在陪伴他们的过程中，我就发现真的是少说一点这样去，论断的话。或者少给他们一些这样的所谓的标准的教导，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当他们带着自己的困扰来的时候，我当然我的方式了，就是更多的就是陪伴。如果他们想说，他们自己会主动的说出来，但我从来不会说你就是这样，就是因为你没读经，你没祷告。最最多的就是说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我想你刚才提到长辈在你面前说的时候，说你应该去找别人一起进食祷告。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你会想到你要找人真的要做这个进食祷告吗？
并没有，实话是并没有。不是说他的建议不对，但是呢，我在当下确实没有这个感动。
这也是我从你身上学的一个陪伴人成长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虽然受到所谓的标准的教导，但是我们知道这种方式是不对的，不是非常实际的 practical 的一些真的应用到年轻人身上的，所以我们也不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别人。我们真的陪伴别人的过程中，我尽量少说一些这样的去责备、去给所谓的这种属灵建议的话吧。
建议本身是没有问题，这是我们终生都要努力的，因为耶稣基督是真葡萄树嘛，我们要与它连结，我们生命才会按时候结果子。这个连结最最重要的就是读经和祷告。如果缺了这两样，其实就很容易断联啊，这是很重要的两个与耶稣基督连结的方式。这个教导本身没有问题的，只是我们内心因为罪还在嘛，会有很多的挣扎的时候的。我也承认有一些属灵长辈他们的视角是对的，能指出我们罪带来的后果，就是与神的偏离也好，与神的疏远也好。但是那个真相其实是，当我们内心的状态真实的暴露给一个属灵长辈的时候，其实我深深相信，神是希望在这样的时候把他的爱彰显出来的，因为在爱里人会更容易改变。我也相信这是神的爱。神为什么成就救恩，是成就在赦罪的救恩上面呢？就是因为他知道我们是罪人啊。他也没要求我们成为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他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什么状态，所以十字架上的救恩是他替我们完成了罪的代价，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了，不是我们做得好，我们才得了新的身份，恰恰是因为我们不可能做得好，没有人，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为，就算你读经祷告，你也不是因为读经祷告才敬虔的，不是的。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被看为敬虔的人，100%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赎了我们的罪。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自己要道成肉身，让我们所有这些罪人都可以得救呢？他赐给我们的是一颗新的心，这个新的心是一颗愿意在他的爱里，因着他的爱，不断的被圣灵来改变的一颗心，肯定不能靠自己。那有的时候，包括我刚才说的，跟属灵的前辈他咣咣咣跟我说的一些话，他最后的结论是让我靠我自己去改。我想这个是我那天非常难过的。但凡他可能那天跟我对话是说一句"没关系，你即使这样， 耶稣基督还是很爱你的。他说了，他与他的儿女同在，住在你的里面，靠着他的恩典，你可以改变的。哪怕他加两句这样的话，我可能都不会那么难受，因为他给我的硬邦邦的答案，直接指向我的行为，我就会发现我得靠着行为去改变。但是自己的行为他靠不住啊，我的真相就是软弱的一塌糊涂呀。如果我体会不到耶稣的爱，我根本什么力量都生不出来，我的行为改变不了呀。
就像耶稣在带门徒的时候，从来没有埋怨过门徒，责备过门徒，你们不好好祷告，你们不好好读经，他从来没有。
他会讲解，会教导，他很少在这两个方面去责备，但他会告诉我们主导文，他会自己去整夜整夜的祷告。
对，他会以身作则。哪怕他带出的教训，给我们的教导，他都不是让人感到羞愧，让人感到觉得自己很差劲的，而是真的是赦罪的。所以，我想，无论我们是作为普通的信徒，还是作为陪伴我们弟兄姐妹的，甚至我们作为属灵的这种领袖，当我们的话说出口的时候，真的要好好想一想，是不是真的带着耶稣的爱？对，
不过今天谢谢蓝莓啊，你听我唠叨，我好像说出来又舒服很多。
谢谢你跟我分享。
跟你对话，圣灵也在我们当中嘛，也帮我梳理出来一些新的亮光。的确，我们难以避免，因为我们在教会生活，在参与服事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属灵长辈，时不时的都要被教导一下的。那也祈求圣灵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谦卑的心吧，谦卑受教也是一个祝福来的，但是有时候也确实会被这些硬邦邦的石头砸一砸，会难过，会难受。但是我想，神的爱总在我们各样光景中能托住那些爱他的人的。而且我要特别谢谢蓝莓，她太可爱了，看到我难过的时候说："孟媛姐，你说吧。"我跟他说的时候，他还会做笔记，然后一条一条回应我的需要。这个就是好的伙伴，没有一个人可以独自长大啊。我觉得蓝莓有句话说得很好，因为当我问蓝莓问题的时候，他会很耐心地说："孟媛姐，这就是因为我们必须得有彼此啊，必须得有互相的看见呀。当一个人会自责的时候，神的爱就是通过我们彼此作为肢体相互鼓励。"陪伴着，可以
是
走出
的，
来的。
太好了。感谢神，虽然有责备我们的人，但是也有安慰我们的人啊。
是的，都需要，都需要。我们确实是在方方面面，如果成长的时候是需要一个各种各样的环境，但每一个人也得承认，像我自己确实承认，我有很多悖逆的时候，但是神爱的，他总要管教呀。所以也会透过各样的环境，甚至于这种硬邦邦的提醒来管教我。虽然被管教的时候滋味确实不太舒服，但是之后也会知道那也是出于神的爱。
神的爱总会把我们再带回到他的里面。
对呀，我们每个人都像一棵树，它一定会在我们成长的上面修修剪剪。为的是让我们结果子。哦，你要说那天晚上我做的唯一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我实在太难受了，我什么都不想做，然后我就看到我家养了3盆绿萝，因为我给它安了架子，让它室内长，能够攀岩那个铁架子，所以已经长了有1米多高了。那其中有一盆绿萝，不知道为什么，它有7、8个叶片枯黄了。我从看着它第一片枯黄的时候呢，我就想给它剪一剪，我就一直没做。但我那天情绪太黑暗了，我就看到了已经不是一片黄叶子了，已经有7、8片黄叶子了。我就拿着剪刀，一片一片都给它剪干净了。然后一边剪，我就一边赞叹，生命还是很美好的。因为当那7、8片黄色的叶子被我剪干净的时候，我知道过不多久它会生出新芽来。还是会旺盛的往上长的，因为是活的植物，连着耶稣基督的人都是活的生命，圣灵会 修修剪剪，圣灵会浇灌我们以爱，让我们可以长新枝芽出来的。
哇，太美好了！
我们彼此加油吧，
耶，
新年新力量，
感觉又有劲儿了。
对对对对对，又有劲儿了。谢谢蓝莓的陪伴，
谢谢梦妍姐给我们分享，
加油，
下期再见喽。
好，下期见了，拜拜。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Wendy。
哎呀 Wendy 怎么样，咱这过年都好久了，有没有缓过来呢？
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点春节后遗症。
嗯，
虽然春节已经过去了，但是呢，因为春节有太多的一些消耗，所以我正在慢慢的恢复，补充元气，进入到我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的节奏里。
那这是咋了？这个放假不是应该是开心补充能量 recharge 的一个机会吗？怎么现在反倒是成了一种消耗了呢？
对，本来开开心心想跟家人团圆嘛，回家之后就发现，哎呦，这个真的是比上班还要累哦。我不知道我这个现象是不是有一些人跟我有类似的这种经历，就是我觉得我在身体的劳累上和精神的劳累上双重的加持下，对于我的这个消耗非常之大。首先身体的劳累呢，就是我从回家开始，我就开始帮我妈妈打扫卫生。回家就发现我家里怎么东西这么多的，边边角角的卫生死角也没有打扫，就感觉妈妈好像之前都还勤快的会提前去做，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可能也是因为年纪大了，就很多地方他也没有考虑到，所以呢，我从回家第一天就撸起袖子开始干活。但是我觉得这一部分其实没有那么大压力，因为其实你休息一下就好了嘛。第二层压力其实我觉得比那种身体的劳累更加的冲击大，就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要不断的去协调我们整个家人之间的沟通，包括父母之间的一些冲突，因为我们家还有一个妹妹嘛。就是我们四个人现在在一起，我二妹已经出嫁了，所以我们四个人在这种物理空间上也是很久没有住在一起了。然后住在一起之后，我就会发现彼此之间好像对彼此都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和建议。
你们是刚组成的新家庭吗？怎么感觉摩擦这么大的？
我觉得就是跟刚组成的这个家庭也差不了太多，因为你想啊，你这一年的时间，你跟你父母实际居住在一起的时间是很短的。我觉得春节算是所有人全的时候住在一起最长的，因为比方平常，比方妈妈来我这里，对吧？我就跟我妈妈单独相处，两个人还好了。而且我的妹妹也长大了，对吧？她也是有一些的自己的想法和需求了。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是大家从不同的地方归置到一个地方，然后开始一起生活，然后彼此都要彼此适应。而且我发现春节有时候也是一个矛盾集中爆发的一个时间点。 好多陈年旧事累积在一起的一些冲突啊，之前可能没有爆发出来，好了，等着孩子回来了，然后就挑这个时间可能会爆发出来。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当调解员，你要去当说客，然后你要在这个当中去协调大家的一些情绪啊、关系啊。所以真的，我觉得这个部分好累啊。
哇，你这个春节过得太充实了，难怪到现在都没缓过来。
是，所以就是我觉得可能平常自己一个人生活习惯了，而且在城市里面嘛，就大家的这种关系比较简单啊，边界感是非常强的，特别是在这种大城市里面，大家其实互相都不是会有太多去触碰到你个人生活的这个部分。所以等到你回到一个充满熟人社会的这种原生家庭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一些剧烈的碰撞。其实本质上就是你的那一套生活的规则和你父母那一套传统的，可能是他们的那个年代的生活的规则在一起，就发生了一些碰撞，比较容易会出现像我刚刚讲家庭的这种一些矛盾啊，或者是彼此之间的一些指责呀。我觉得可能我们家也有一些特殊性吧，我感觉就专挑春节的时候爆发，平常好像都很挺好。
春节特别有感动，我想聊一聊一些尖锐的话题。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就是大家慢慢都长大了，在这个家庭当中也会有一些话语权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所以以前可能就是面对父母的一些生活习惯呀，或者是他们的一些表达方式啊，也不会过多的去介入。那现在我觉得我可能会视角就有点变成我是大人啊，那我看到一些我觉得对他们身体健康或者是整个家庭的关系不是很好的一些行为的时候，那我就会主动的去表达。所以这个部分也的确就是会容易产生冲突，需要去有智慧的去跟父母去沟通的。
说到这个，我想起了我丈夫的英勇事迹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也是18岁出去读书之后就很少回家嘛，他还没结婚之前啊，然后当时已经是在上海工作了很久了，在外地工作很久，回家了。回家的时候呢，就看见家里哎呀囤了好多东西，瓶瓶罐罐的，这个大家都懂哈，还有塑料袋儿哈，家里那个旧的洗衣机然后也不能用了，已经是古董了，里边塞的全是塑料袋儿，也不知道塑料袋能用到几十年之后吧，哈，已经够了，估计他就十分受不了。但是呢，当着父母的面扔，又特别不给人家面子，而且父母肯定是拒绝的嘛，就是你凭啥扔我东西？然后他又十分就觉得应该去改变你们这种生活方式，你们这个生活应该极致化、极简、精简一些哈，就是不要留这些有的没的哈、没用的东西。那他就是每天晚上趁父母睡着设了个闹钟，凌晨2点起来，就开始在家里偷偷摸摸的收拾父母的这些瓶瓶罐罐，然后还有什么我公公他父亲就是参加会议，每次会议都会给那种保温杯嘛，印了什么什么会议哈，这些保温杯也收到一个大的行李箱。做这个事情悄悄缩缩的，就跟做贼一样，把这东西收拾满整个一个大的行李箱，把它再悄悄的运到家里小区外边的一个垃圾桶，然后把那些东西都倒出来，然后回来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继续睡觉。就他干这个事儿呢，不是一晚上干完的，因为家里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他收拾了3晚上，就是每天晚上凌晨2点起来开始收拾，父母也没发现啊。直到他儿子走了之后，就父亲出去办个事儿，哎，想说哎，我去拿我那个保温杯哈，然后怎么找都找不到，母亲可能是要干个什么活儿，然后哎，我那个瓷缸呢？瓷缸怎么不见了？哎，怎么找啥都找没了？然后才发现哦，原来是自己的儿子把这些东西都给扔了，抱着一个对他们好的一个初衷，然后干了一个就是把人家家里都给扔空了的一个行为，然后就非常满足的走了，剩下父母两个人在家里错愕，找啥都找不到。
你刚刚分享的这个你老公的这个例子，特别切中我对我们家的这种旧习惯囤积物品的这件事情，我也是同感。当然我觉得你老公做的很极致，还是很保护他父母的一些面子啊，包括情感啊，就是没当着他面收拾。我是真的还是挺直接的，我是真的会说，就教育我的父母，主要是我的母亲，关于这个囤积物品，特别是很多东西过期，你知道吗？就我们今天有 N 多过期的各种粮食，不同的豆类，然后各种保健品，瓶瓶罐罐里面的那种都没有开封过的那种调料，好多塞得可满了。 所以呢，我就一边给他扔，然后我妈就一边往回捡。
对，所以你得凌晨扔。
我起不来，我只能白天。我想起来，哎，那一堆东西没扔，赶紧去拿那个袋子开始扔。然后我扔完之后，我就放门口上。我有空我也给他拿下去。我还没等拿下去，我发现我妈又把它捡回来。哎，所以就很无奈，你知道吗？然后呢，有时候也会跟妈妈去沟通，然后会去讲啊，这个东西吃了就身体不好呀，这些东西放在那里，对吧？就是很占用空间呀，你也不用，对吧？然后就是去跟他去，有点像教育父母一样。但实际上我妈妈还是挺受伤的，好像我也不尊重她，她跟我解释啊，这个也可以用啊，那个我以后要有什么安排的呀，我好像也不太理解她。其实大家都是好心嘛，都是希望说让自己的父母可以吃新鲜的食物啊，不要用过期的东西啊，然后有更好的居住空间呀。但实际上其实在实操层面上来说效果不是特别好。其实我回来有一段时间我其实是在反思的，从父母的角度来讲，他们其实一直是从一个比较物质匮乏的这种年代过来，他们的有一些安全感其实是基于要节俭啊，不能浪费啊，对吧？他们会觉得这个东西还没有用完扔掉很可惜很浪费，他们内心其实是会有很强烈的这种愧疚感的。所以其实在没有办法去跟他们做一个这种情感上面的认同和理解的时候，只是单纯的去把你觉得不对的，或者是你觉得跟你的生活方式理解不一样的事情去纠正他的时候，他们还是蛮难接受的。或者就算他们觉得哎是没办法，那你可以这么做，但其实心里还是挺受伤的。就这种生活习惯他还是会在后续的生活当中继续沿用的。对，所以我还是觉得跟父母沟通的时候呢，不是说单纯的想要说我要讲道理啊，我希望通过我这一套健康的生活理念，我告诉你都是对的，然后我来改变你，改变你这五六十年甚至是六七十年的这种生活方式，这个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就是如果说我们在情感连接这个部分没有办法跟父母之间有真的认同，让父母感受得到我们做这一切真的是为他们的身体健康去考虑的时候，那你只是单纯的去否定人家的一个生活方式，而且人家那个生活方式其实也验证了，就是我妈经常说我吃了这么多年我也没什么问题，对吧？就是而且她觉得你为什么要干涉我呀？对，所以从这个点上我也觉得说，就是年轻人或者从孩子的角度经常会觉得那个边界感挺重要的嘛，对吧？就是我希望你不要来干涉我的生活方式，也不要把你认为好的东西强加给我。但其实反过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把一些我们觉得好的方式强加给父母，其实也是一样的。
对对对，哎，这也是我刚刚也想说的，父母来我们自己的新家来居住的时候，父母其实他是很有边界感的，就是他不会乱碰我们自己家的一些东西，更不会乱扔人家家里的东西。但是反倒我们回去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回去我们父母家里的时候，因为这是我们从小长大的家嘛，我们就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是父母的家了，而不是说我们的家了。我们还觉得这个是我们的家，我们对这个家是有处置权的，但是其实已经不一样了。然后反倒在这个方面，就我们一直在说跟父母说也没有边界感啊，一直在吐槽父母不尊重我啊，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的这些事情也是对对方的一种不尊重，这也是一种我是接触信息最多的居高临下的姿态去指教父母你应该怎么样一个更好的生活，这反倒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就我刚才我说的我丈夫的那个案例看起来挺好笑啊，但是他的确就是一个不尊重父母的行为方式了，不管是你的初衷是怎样，这个方式错了他就是错了，因为走了之后的确给他的父母造成了很大的生活上的不便，找什么都找不着了，因为那些越是旧的东西那就是父母越是用的顺手的东西呀，用的顺手的东西你全给扔了，然后留下那些新的东西，那再新它用的不顺畅，然后而且是有些很多的旧东西它是很有纪念性的，你也不跟人沟通就全扔了，父母本身它就是很寒心的一个事。而且我婆婆她也不是一个忍气吞声的人哈，非常的生气，写了好多的文字，写了一大篇的文章，然后说这个乱扔我的东西哈，然后让我多么寒心，让我多么生气哈，你这个对这个家多么不尊重啊，发给了所有的亲戚，包括发给了他儿子。就这个事情本身是需要提前沟通的， 很多时候我们在说，哎呀，原生家庭的伤痛，原生家庭对我造成的影响，大多数都是负面的东西。我就在想，那原生家庭也给你带来很多啊，你是靠原生家庭的资金支撑才可以去看到更大的世界的呀，你是靠你原生家庭的首付才可以住到你现在的房子的呀，你原生家庭怎么腻了？就是你怎么不看原生家庭的好处呢？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的确是对于我们作为子女的那个角度，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多多的去感恩父母的。父母已经是尽他们的全力来支持我们了。当然可能不是说所有的方式都是我们内心中理想的方式啊，或者说有些方式可能也比较笨拙，然后也不是说按照你觉得最好的那种方式呈现。但是我觉得我们要理解人的有限性，对吧，他们其实站在他们历史的阶段，成长的经历背景和他们接触到的信息，我觉得已经是尽全力了。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经常的去跟父母去表达，就是当我们自己有能力以后，去用各样的方式去表达我们对他的爱和感谢。过年嘛，给父母发个红包呀，对吧？因为每家的父母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就是你最了解你的父母，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他感受到，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需要我们做的。然后呢，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因为随着我们慢慢长大，那其实我们跟父母之间的这种相处模式也是会在做一些调整的，其实是家庭的这种权力结构会做一些调整。那以前可能就是你都需要父母支持的时候，都是以父母为主导，他们怎么安排怎么去做，那你听从。慢慢等你长大之后，那你可能会发现，哎，好像父母的认知也并不是那么的完美，那也是有一些他们的认知的一些盲区的。那你正好是在这个方面你有成长有学习，那你也可以去分享给你的父母。但这个当中其实就是涉及到一个比较需要有智慧的点，就是怎么去正确的沟通。那举我们家的例子，我觉得我们家其实是山东的这种一言堂的家庭，这个就是我一直以来特别不喜欢的一点，就是什么都是要听爸爸的，爸爸就是这个家里边说东不能走西的这个人。那他这么多年他非常习惯这种模式，所以呢等到我慢慢长大之后，我会发现那其实并不是说爸爸每次说的都是对的，而且特别是如果你是一个良性的沟通，其实家庭的每个成员其实都应该是有参与表达和分享自己观点的权利的，对吧？也是父母这个方面我觉得也是要学习的，就是你也要去接受你的孩子长大了，他有他的想法了，那不是说什么东西都是按照你的掌控和你的意志来运转的。那这个部分就是需要接受年轻的力量，先进的一些这种理念和生活方式啊，不是一味的都是说，哎，不行，我以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现在这个方式就不能接受。说到底，父母也看到孩子不容易，孩子也看到父母对这个家庭的付出，然后彼此支持，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了。
对，圣经里边也说嘛，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做父母的也不能惹儿女的怒气，就是都是一个双方调适的过程。我觉得人都是一个动态发展的，那我们以前小时候认为的父母，他可能过了几十年等我们长大了，他并不是那个样子。那同样父母认为的小时候的我们，那长大了肯定也不是小时候的那个样子。我们整个的家庭结构都是一直在不停的动态中寻找一个新的平衡的一个过程，不可能一直是顺顺利利的，但是大家朝共同的一个方向去努力去调试，我觉得总归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这个时代它已经把家庭弄得它就是一个拆散家庭的一个时代，魔鬼的世界他就是不想要我们基督徒活出一个美好见证，所以他一直在做一些拆毁家庭的事情，拆毁关系的事情。但越是这样的时代，越是在一个个人权益个人独立性无限宣扬的一个时代，我就是越是需要基督徒的儿女或父母做一些为彼此牺牲和妥协的事情。
是的，如果你的父母如果是信主的，我觉得那你非常的幸运，大家其实在很多沟通上他都是有基础的啊。如果你的家人不信主，我们有时候也要意识到，有时候那个矛盾和冲突也不仅仅只是因为代际之间所产生的这种生活方式的不一样，有时候也是因为我们背后也会有一些交战，所以还是要多多的为父母来祷告。 然后包括我们也要去特别的注意我们一些说话的一些态度，因为很多人其实他在平常跟外人沟通的时候都还是挺彬彬有礼，或者是他的情绪非常可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碰到父母然后立马就炸，就好像这个沟通就进入了一个死循环一样，就父母讲的任何的话好像非常精准的戳中了他情绪的某一些雷点，所以你会发现这种关系就是没办法进入到一个理性和良性的这种状态里面。那我觉得这个背后也有一些我们里面的不是非常讨人喜悦的一些旧有的一些审判，包括对父母的审判，对自己的审判，就觉得好像父母哪些地方没做好，包括我们讲的一些对原生家庭的不满，所以我们其实比较难真正的去理解和去爱我们的父母。我觉得这些地方是需要去和解的，然后他是需要在祷告当中不断的去求圣灵的帮助，让这个家庭的氛围是一个良性的然后有爱的氛围，而不是在一个彼此的指责彼此的攻击争吵的一种氛围。我其实在春节当中也意识到了这个点，就是当我发现诶，为什么我爸我妈在某一个点的时候其实是很小的一个点，然后呢他这个冲突就会弥漫嘛，他就会弥漫到你家里所有的成员，他就会形成一种氛围，那你在这种氛围当中你会比较紧张。所以我后来就跟我妈妈去聊，因为我妈妈是信主的，我父亲是不信主的，所以我也会去提醒他，你也要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就是我们有时候可能比方我的父亲他也不是有意的，但是呢如果你这个时候你不是特别警醒，那你就是话赶话，你就会出现争吵。比如我的基督徒应该我们要有更敏锐的这种嗅觉啊，就是发现这种氛围不对或者是表达有问题的时候，要立马真的你要闭嘴，或者是你就不要再火上浇油。对，所以这种也是我们在关系当中自己要去操练的，无论是从祷告上言行上，当然你可以温和坚定的表达自己的立场，但是不要就是在自己的这种情绪里面去讲一些这种过激的话语。
对对对，是的。而且怎么说，我们信主的已经有神给我们做靠山了，就是已经比那些不信主的人已经好很多了，就是我们是有情绪出口的。你不要想把你原生家庭带来的伤痛再去跟父母要这个答案，我们最终的答案是从神获得的，这答案永远是从神而来的，神才是可以给我们最终的一个治愈或者说疗愈。但是我们不信主的家人他们没有，他们只有问对方要答案，问对方要那个包容，要那个理解。那既然我们有神做背后，我们可以通过神得到最终的爱，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耶稣基督给到我们的这些包容和理解给到我们的家人，这未尝不可。因为不信主的确是挺可怜的，都没有一个发泄的出口，就只能是追着人问人要，都是人的办法，其实需要我们帮助的。
对，是的，就是我们对亲人就是有那种怜悯的心肠，如果他不认识神的话，就当你开始看到他内在的那个需求是因为没有被神的爱所治愈，他没有认识神，所以他可能一直在追求世界的一些认可呀，别人的认同啊，家庭对他的一些赞美啊，他其实一直在表达我需要，我希望你看得到我的价值，我为这个家庭的付出。对，所以我觉得从这些角度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大的一些怒气啊，或者是对他的一些指责，就会更能理解对方吧。他当然做的不一定是对的，但是你可以更理解他。那你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爱可以流动到旁边，所以这个家的氛围和关系才能融洽。所以也希望我们可以真的是让家成为避风港，那我们自己作为基督徒，我们也可以成为给予爱的那个容器。
希望我们都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做到那个给予爱的容器。好，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